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天使夜未眠，陪你到入眠。欢迎好朋友收听今晚的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，邀请你和我一起共度这一个夜晚的时刻。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，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。好朋友，如果你现在正在职场上工作，是否正经历到所谓的职场霸凌呢？多多最近看到一个视频，让我很惊讶，在光鲜亮丽的新闻媒体中，有着这么残酷的职场霸凌事件。而这个事件也牵引出劳动者权益失衡的一个现况。整个事件发生在韩国，这是在2025年2月被报道的事件。南韩28岁 MBC 气象美女主播吴瑶安娜，她在去年2024年9月轻生离世。他的母亲在2025年1月27号发现他的手机里留下了17页2750字的遗书，才知道自己的女儿遭到四名气象主播前辈排挤。他点名这四名前辈就是职场恶霸。事件爆发之后震惊外界，而所属的 MBC 电视台还企图掩盖事实，声称故人从未将苦衷告知管理负责人，但是却被吴瑶安娜手机中的录音档打脸，于是遭到指控霸凌后辈的其中一位前辈宣布退出广播节目，而观众的抵制行动仍然持续延烧。针对这个事件，多多想在今晚的节目中和你聊一聊，究竟在职场霸凌的情况下，我们该如何因应呢？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，我想要和好朋友聊的话题是谈韩国主播在职场霸凌下消失的事件。吴瑶安娜，她从小就梦想着自己能够成为偶像，于是她过去曾经也是偶像练习生。虽然说她很用心努力的苦练，但是经纪公司却以她没有特殊的声线为由，始终将她排在偶像出道的名单之外。于是在母亲的支持跟鼓励之下，他退出了练习生的生活，努力的念书，终于凭借着他出众美丽的美貌还有他专业的能力，让他在2021年正式加入 MBC 电视台担任气象主播。由于受到观众的肯定和喜爱，电视台开始为他安排了参与综艺节目。他甚至在2022年与多名主播一同参与在刘在熙主持的综艺节目中，从此他的知名度与粉丝的追踪数暴增，受到不少的注目，却没有想到这也是他职场生活中进入黑暗深渊的开始。他开始遭到气象前辈们的排挤，他们变本加厉的狂酸吴瑶安娜。针对这个霸凌部分，被揭露的四名前辈都没有做任何回应，他们照常播报气象，但是关闭了个人 IG 的留言功能，而电视台 MBC 气象的 YouTube 的频道也关闭留言，并且 MBC 表示死者本人从未向申诉部门或管理人员举报。其实吴瑶安娜生前曾经不断地向周遭的人求救，在她遗留的手机中还存有录音档。在他去世的两个月前，他打电话给妈妈，表示已经告诉公司前辈 A 自己遭到职场霸凌。 A 有口头训诫霸凌者，但是情况没有改善。所以巫妖安娜的母亲指控这位前辈 A 明知道巫妖安娜深陷极大的痛苦，却没有积极的作为，可能也是霸凌者之一。为此 NBC 成立了已故巫妖安娜气象播报员死亡真相调查委员会。NBC 表示，我们为已故巫妖安娜气象播报员祈福，并再次向遗属们致上深切的慰问。为了查明其死因的真相，真相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，力求迅速且准确地完成调查。南韩 NBC 气象播报员巫妖安娜在她过世之前，曾经在社群现实动态中贴出医院的诊断书，也透露她因为脸部受伤、牙齿破碎，需要请假播报。之后，她在更新最后一则贴文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动静了。家属之后从她遗留下来的备忘录、日记，以及对话记录和录音中发现巫妖安娜曾经历长期排挤与语言暴力，包括了前后辈的同事涉嫌参与霸凌，她甚至因为压力而就诊超过十间精神科，而手机中留下长达17页共2750字的遗书，内容更揭露了令人痛心的求救讯号。2024年9月轻生离世的时候，她年仅28岁，而他的死讯是直到12月份才对外曝光，起初并没有公布死因，但是在2025年传出他生前遭受职场霸凌，才让外界开始关注这个事件，并且之后从劳动部调查结果出炉之后，竟也因此牵扯出南韩雇用劳动部所存在的问题。当南韩雇用劳动部调查结果出炉之后，尽管法律上认定巫妖安娜不属于劳工身份，但是当局仍然罕见地认定 NBC 内部确实存在职场霸凌的情节，顿时震撼舆论。根据韩国媒体 SBS 报道，巫妖安娜从2021年开始担任 NBC 电视台气象主播，不过却是隶属经纪管理公司，并非电视台正式职员。因此，南韩劳动部初步认定她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保护。然而，考量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跟社会高度的关注，劳动部却破例认定存在可视为职场霸凌的行为，并且对 NBC 电视台进行为期3个月的特别监督，最终针对劳动关系法的项目展开查核，承诺会严正处理违法行为，并且强化内部改革。当多多看过这个事件的相关视频还有报道资料之后，我尝试带入巫妖安娜所处的处境当中，就深深地感受到那个无形的压力还有痛苦，甚至窒息。如果独自一个人承受真的好辛苦，那么即使是基督徒，我们也会遭受到在工作上被霸凌的情况。可是基督徒遭受工作职场霸凌的时候，会如何因应和面对呢？好朋友，如果你此时也遭受到来自职场霸凌、骚扰等等的困境，那么多多很想鼓励你，不要勉强自己忍耐承受，要勇敢的求助，因为勇敢求助不是弱者，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的。职场霸凌对基督徒来说，是一个需要用信仰原则来应对的挑战。当基督徒在职场上遇到来自上司、前辈、同辈，甚至后辈的霸凌与骚扰的时候，要先寻求的是上帝的指引跟力量，同时也要学习保护自己，在必要的时候寻求法律和专业的协助。基督徒可以透过祷告、读圣经，寻求属灵遮盖的帮助，像是教会牧者或者是教会的小组长的帮助，来寻求上帝在职场上的指引跟力量。再者，虽然受到伤害，但并不表示应该忍受霸凌行为，要请记录遭受霸凌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，以及参与者和证人等等， 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提供证据。还有，请务必要向信任的朋友、家人，或者是教会领袖或职场的辅导寻求支持，让他们了解情况，并且提供协助。在必要的时候，务必要寻求法律咨询和协助，以保护自己的权益。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。今晚在《天使夜未眠》里，多多和你聊生活，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、有所感触的事情。今晚呢，多多和你聊的话题就是谈韩国主播在职场霸凌下消失的事件。好朋友，当你在职场上遭受到霸凌或骚扰的时候，除了前面多多所提的建议之外，我还是想说，在职场霸凌的事件发生时，请千万不要轻易向霸凌者道歉，以免让对方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，也避免让自己陷入更不利的地位。还有，虽然不容易，但是请在霸凌事件发生的时候尽量保持冷静，避免情绪的波动影响了你的判断。还有，请在职场之外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以舒缓心理的压力，增强你的自信心。我知道这些说来或许容易，要做到真的不容易，但是请不要让自己过度孤立面对。多多鼓励你务必要借着祷告，将你的苦和痛告诉爱你的上帝，他必定顾念你，也会帮助你、保护你的。多多深愿你能够经历上帝的保护和帮助，请千万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。记得，只要活着，就会有盼望。天使夜未眠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愿上帝祝福保守你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
孤独的时候，谁来陪伴我？伤心的时候，朋友。